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以西结书的第四课，也就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我们上一回讲到了第三章的第三节，今天要继续从第三章的第四节一直讲到第三章的最后27节。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四节。第四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第五节，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这里神呼召以西结所去的地方，不是去外邦人那里，不是去外国人那里，因为外邦人外国人的话语呢，以西结不明白，而他们也不明白以西结的语言。因此第六节说，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第七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在这里很讽刺，当我读到的时候，我也做一个深刻的反省。以色列人比外邦人还要心硬，神说，如果你往外邦人那里去，如果我差你去的地方是那种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的话呢，你去那里他们都会听你的，但是以色列家却不肯听。那是一个极大讽刺的对比。我在想，的确是有时候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还要心硬。非基督徒他们不明白神的话，基督徒明白神的话却明知故犯，基督徒晓得神的话却假冒伪善。第七节，神用额间心硬这个形容来形容他的百姓。我们经常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而行，甚至我们只知道后悔而不知道改过。最近我在查民数记第25章，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叫做腓尼哈。我们来看一看好了，我们翻到民数记第25章。在民数记第25章那里记载着石亭之灾。25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这段经文的背景是神的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到了最后要过约旦河进迦南之前，神让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修生养息，在诗丁那里呢要预备好自己，准备要进迦南地了。然而在石亭那边，以色列百姓却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第二节说，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从第二节知道呢，其实以色列的犯罪是一步一步的，属灵的放松导致放肆，属灵的放松导致放肆。 一开始，也许摩押女子只是进到摩押平原来，进到以色列人当中献祭，而以色列百姓没有马上把摩押女子赶出去。也许他们心里想，没有关系嘛，我们看一下民族表演好了，我们看一下摩押女子他们是怎么样献祭的，就把它当作是民族文化村嘛。可是呢，犯罪是一步一步的，放松导致放肆。一开始看表演，看献祭，之后摩押女子献祭完就分食祭物，而他们也就吃吃看没有关系啦。之后呢，就跪拜他们的神。第三节说，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这里我请诸位留意一下第四节与第五节的差别在哪里。请各位一定要留意第四节与第五节的差别在哪里。第四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在这里对着日头悬挂，有可能是处死这些所有的 leader， 所有的族长之外呢，把他们的尸体挂起来，没有入土为安，为的是要杀鸡儆猴，引以为警惕。在这里呢，神的吩咐是要把所有的 leader 处死，在这里有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百姓是一步一步犯罪，而领袖却袖手旁观。第五节、第四节神已经说如何处置了，第五节摩西怎么吩咐呢？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弟兄姐妹，你发现差别在哪里了吗？神告诉摩西说，把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处死，可是到了第五节，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做，反倒吩咐审判官说，有谁和巴利比尔联合的，再杀他。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行。有很多学者研究，也许摩西在担心，在进迦南地之前把所有的 leader 都处死了，那以色列全会众岂不成了一个乌合之众，而各支派岂不是群龙无首了吗？所以摩西做了一个转变，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行。在第五节、第六节中间，我们从下文的第八节最后面有瘟疫，我们可以知道，当摩西没有按照神吩咐去做的时候，瘟疫蔓延了。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他们就跪在会幕门前哭泣，而他们在哭泣，他们只知道哭，只知道后悔，悔改悔改，那个改在哪里呢？是否有回到第四节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呢？没有的。第六节下半句，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那句话当他们眼前是何等的重要，当着摩西，当着以色列全会众在那里哭的眼前呢，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带了一个外邦女人。当然有学者说，米甸与摩西的关系很深刻，因为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是米甸人，所以摩西的太太也是米甸人。摩西很尴尬，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他姻亲的这个族人，摩西有没有讲话？没有讲话，让外邦人进到他们里面来。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在民数记第25章14节有说，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 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什么
首领。
原来他是 leader。 在25章第4节，这样的人是要被处死的，因为他们漠视百姓的犯罪。但即便 leader 在以色列和摩西，以色列全会众和摩西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他实在是有够嚣张，有够胆大妄为，他还敢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第7节，这时候有一个人，他愿意站在破口上，他愿意回到神的话里面。第7节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菲尼哈原本也是和摩西，也是和以色列全会众跪在那里哭的，但他知道哭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悔还要改。关键在于百姓，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回到第4节神的吩咐而行呢？按照神的吩咐而行。第7节，菲尼哈看到 leader， 他带着这心力呢，带着米甸女子进到他弟兄那里去。菲尼哈小心求证，他看见，他就手里拿着枪。民数记25章第8节说，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由腹中刺透，有学者说一枪刺两命，就代表着心力和那米甸女子正在行淫。现行犯，罪证确凿。菲尼哈不是 murder， 他不是谋杀，他乃是回到25章第4节神的话语。他很危险的，因为他把西缅支派的 leader 给杀死了，但是神的同在让他在危险当中化险为夷。因为第8节下半部说，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第9节，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有24000人。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人像菲尼哈一样勇敢的起来遵行神的话。第10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11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什么是祭邪呢？希伯来文意思是嫉妒，我喜欢把它翻成神圣的嫉妒，因为嫉妒这个词不是很好。神圣的嫉妒，什么叫神圣的嫉妒呢？也就是菲尼哈他懂得什么样的人事物会让神伤心。犹太一个拉比叫伊撒拉比，每一回有位学生都常常在伊撒拉比旁边说，哦，老师我爱你。伊撒拉比很烦，因为每一天呢，这学生都说，哦，老师我爱你。有一天伊撒拉比就对学生说，学生啊，你说你爱我，那我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我伤心呢？学生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老师没有关系，我爱你，我尊敬你。伊撒拉比说，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我伤心，你就没有真正爱我。同样的，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神伤心，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爱神。在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不了解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对方伤心，我们的爱只停留在某一个层次。菲尼哈以神的祭邪为心。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章，第7节说，以色列百姓是额间心硬的人。期盼你我都不是额间心硬的人， 我们愿意学像腓尼哈，我们愿意起来顺服神的话，我们愿意以神的祭邪的心为心，我们愿意知道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使神伤心。面对这样一个心硬的人，第八节是一个属灵的铁头功。第八节神说，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第九节说，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金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铁头功，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又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拒绝，但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铁头功，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厚脸皮，我们要硬过仇敌。唐崇荣牧师他母亲的信主就与属灵的铁头功有关。唐崇荣牧师的母亲还没有信主以前，是专门赶传道人的。传道人到他家去敲门，要传福音给他，探访他，他就把传道人赶出去，拒绝。但这位传福音者，他却不放弃，不灰心，一次拒绝，两次拒绝，三次拒绝，四次拒绝。拒绝不能够打倒传道者传福音的那颗心志。有一回，唐崇荣的母亲，他的大儿子连续发烧二十几天，而在发烧束手无策的时候呢，那位常被赶出去的传道人又来了。而在那一次，唐牧师的母亲让这位传道人进到里面来为他大儿子祷告，结果神很怜悯，神让他的大儿子烧退了，后来唐家也就信主了。而在这个家庭里面，神选召他的儿子成为这个世代的传道人，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他传福音的时候也有着属灵的铁头功。有一回他传福音，对方对他说，即使你向我传福音，你说100次我也不相信。这时候唐牧师说，如果我对你传福音讲100次你也不相信，那我就讲101次。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铁头功。也许你我的家人，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看似很硬，但我们向主求说，主啊，你把以西结书第3章第8节第9节那个属灵的铁头功，那个厚脸皮赐给我。第8节，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第9节，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我们向主求，主啊，我的额，我的脸，也要像金刚钻一样，比火石更硬。再来第10节，第11节提到了以西结要传福音的对象。第10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的确，我们听神的话，不止耳中要听闻，还要心里领会。11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神要以西结到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边再一次强调我们上一回所说的，侍奉的目的不在乎反应，乃在乎见证。不管对方听不听， 我们的责任就是讲讲讲，传传传。十二节，那时铃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这里的该称颂呢，也可以翻译成上升。如果翻译成上升的话呢，就是指着神的荣耀已经慢慢的上升，要离开了。在第一章当中，神的荣耀怎么样来？在这里，神的荣耀要怎么样走？十三节，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灵性奋激是心灵激动的意思，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第十四节很重要，因为神的灵把以西结提升，带他进入到神的情感里面。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其实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不是先天下之乐而乐，而是照着照天上之忧而忧，照天上之乐而乐。学者戴维森 Davidson 他说，在这里先知进到了神的情感里面。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我们曾经进到神的情感里面，我们感受神的喜，感受神的痛，感受神的难过，感受神的缺氧。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懂得进入到神的情感里面。而当神的灵将以西结带到神的情感当中，他也经历到神的能力。有了感动，需要不冲动。十五节，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我们看到以西结有感动，他进到神的情感里面，但是他不冲动，他还坐了七日。有时我们很容易把神给我们的感动马上说出来，但是以西结的榜样告诉我们，领受了神的感动还需要沉淀，沉淀才不容易走偏，沉淀才不容易走偏。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特别传道人，在讲台上说，我现在有个感动，我要说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需要沉淀一下，不是把感动和冲动呢重叠在一起。有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把所谓的感动用冲动的方式来表达，而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十六节之后呢，告诉我们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说，当我们对别人所犯的罪保持沉默的时候，那是一种更大的罪。别人犯罪不是与你无关，别人犯罪若是你保持沉默，神也要追讨。十六节说，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这守望的人意思是站在高处的人，守望的人是一个属灵的警戒者。在古代的城堡，为了防备敌人的侵略，会设立站在高处守望警戒的人。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九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这个时代需要属灵的警戒者。十七节说，下半句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教会里有多少人是警戒者呢？我们喜欢做好人，我们不喜欢说真话，我们喜欢讨人喜欢，但我们却让神伤心，不讨神喜欢。 十八节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了罪。二十节，再者义人，义人是好人的意思，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二十一节，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弟兄姐妹，你的警醒或是你的忽略，攸关别人的生或死。教会没有什么叫做多管闲事，教会弟兄姐妹的事都是我们的家务事。我们面对别人所犯的罪，我们要知道，当你不去说，你不去警戒他，那么神要追讨。当然圣经也提醒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最后我们看22节到27节，我们看到以西结的舌头是被神所克制的，他的生命受制于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口，我们的侍奉是否受制于神呢？22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在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这里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也可以翻译成绳索必用在你身上，你必受他们的捆绑。也就是以西结有一种被限制的，他是受制于神。26节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神要你说，你才说。以西结的舌头完全被神控制。期盼你我生命也有那种受制于神的态度。我们下回见。